日本一直有意進一步放寬防衛裝備出口政策，聯合執政的自民公明兩黨11月8日重啟因為9月份內閣改組暫停的討論，就放寬防衛裝備品出口規則的工作展開討論，預計在12月整理好意見，向政府提出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容許向一些安全合作密切的國家出口包括地對空導彈等防禦性武器。此外，兩黨還在協調討論大幅放寬目前僅限救援、運輸、警戒、監視、掃雷五個非戰鬥目的領域允許出口的部分，並增加明定全面允許出口無殺傷能力的裝備，預計亦都將會討論驅逐艦和巡邏機的出口問題，目的是要加強對日本十分重要的海上通道沿線國家的海上安全能力。這個是日本9月內閣改組和黨內人事調整之後的首次會議，之前相關工作磋商因為內閣改組而暫停，8月份的磋商內容中提及考慮如果屬於五個領域則搭載有殺傷能力的武器亦都可以出口。前日本防衛研究所研究室長、日本安全保障戰略研究所理事長高井俊認為，放寬防衛裝備出口的政策是因為日本安全戰略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對美國之音說，去年12月份日本內閣通過的國家安全政策第四條中已經提及到安全領域的技術能力的提高和研發成果的積極活動，日本內閣通過的國防戰略第七條亦都提到要強化防衛技術的基礎和轉移，從此可以看得出日本將全面提升防衛能力。高井俊表示，消極因素就是日本防衛工業的衰落以及防衛技術的傳承人數銳減，積極因素就是今年3月政府發表有關印太願景的新計劃，日本將會強化防衛能力以更有效地增加同盟國對試圖單方面武力改變現狀或違反基於法律的國際秩序的國家的威脅力。日中關係專家、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日本去年底推出新版的國安三文書已經透露出積極強化防衛力的訊息，主導三文書修改的前防衛大臣小野寺五殿亦都提到，武器的出售會令到輸出國家和輸入國家之間產生特殊的關係。他說，日本礙於憲法限制，很難和其他國家締結好像美日同盟這樣的條約，如果透過防衛裝備品的賣出或者提供，不論就裝備使用的訓練、維修或者後續的再購買和使用，就可以和對象國家之間建立類同盟的關係。謝文新指出，印度、東盟以及一些非洲國家並未與俄羅斯締結軍事同盟，但他們對於聯合國大會對俄羅斯制裁的表決都是不同意的。他認為，考慮到穩定目前相當不安的國際局勢，日本要邁向名實相符、權責相當的大國，就必須放寬限制。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詹祥威認為，這次法令的放寬和調整，除了面對可能的武力攻擊時能夠同民主同盟國家同步威脅，亦都考慮到日本與英國、意大利去年12月份宣布進行次世代戰機的共同開發時將遇到的問題。他指出，日本的重工業基本上還是依靠自衛隊的訂單，近期已經有防衛相關的廠商陸續宣布退出市場，一旦日英意共同開發戰機的計劃成功之後，英意兩國應該會將戰機賣給其他國家，日本卻因為法令而限制重重。
日本自身能否藉由其他兩國的輸出而獲取利益回饋，這就非常有法律上討論的空間。這個對日本的軍工產業經濟会相当的吃亏。
戰場為對美國之音話，日本自身能否藉由其他兩個國家的輸出而獲取利益回饋呢？這個就非常有法律上討論的空間了。咁而對於日本嘅軍工產業經濟會係相當吃虧嘅，詹長威表示，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去年3月嘅數據，日本唔喺全球前25大嘅武器出口國當中，而鄰近嘅南韓增長最快，達到排名第8，亦都促使到日本積極放寬武器出口法令。對此，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新指出，南韓防衛武器優質的性價比是國際軍火市場上的熱門商品。總統尹錫月更加是將目標定在要成為全世界僅次於美、俄、法的第4軍武輸出國，而南韓甚至不屬於八大工業國組織。
就軍火工業這塊來說，韓國早在文在寅政權的時候就已經在大力發展，而尹錫月就任總統之後更是全力推廣，不论是去欧洲或者去中东，每次他的外访几乎都是带着国内军火业者同行。
他说，就军火工业这一方面来讲，南韩早在文在寅政权时就已经大力发展，尹锡悦就任总统之后更加全力推广，不论是去欧洲或者中东，每次的外访几乎都是带着国内军火业者同行的。谢文新表示，眼见南韩在国际军火市场的强势崛起，对日本更加是频添巨大的压力。共同社11月7号分析，自民党和公民党力争允许出口有助防空和海上安全的设备，是因为受到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加强海上活动的影响，但是放宽政策亦都会引来担忧和争议的。例如，如果其他國家使用日本出口的裝備擊落戰機等情況發生，可能會被視為戰鬥的同謀，有一同行使到武力的嫌疑，而日本憲法是禁止行使武力，因此這項討論亦都遭到日本在野黨的批評。日中關係專家謝文新認為，這種擔憂是本末倒置。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日本面對著來自中國、北韓及俄羅斯三個擁有核武而且企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国家所带来的越来越逼近的压力，必须藉由放宽防卫装备的出口，才能够深化合作关系，提高区域的共同威慑力。
如果日本再不修改防卫装备品出口三原则的话，其结果只会造成日本在印太地区的安保态势上呈现无所作为的状态。
他说，如果日本再不去修改防卫装备品出口三原则，只会造成日本在印太地区的安保态势上无法作为，这个反而是诱发了印太地区企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危机产生，也就是说维持三原则的现状才是造成战争产生的共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表示，自卫队的整体战力在全球排名始终都是很高的，日本擁有軍事高科技與相關技術，卻礙於法令的限制，無辦法如一般以開發國家這樣去對外輸出，咁對於越來越強調價值同盟的集體安全十分不利。他指出，日本社會的氛圍呈現分裂狀態，政治精英階層已經意識到日本正處於全球局勢劇烈動盪的浪口，必須要主動改變自身做法，並且聯合其他民主盟友。另一方面，社會大眾普遍受到戰後心態影響，對於軍事衝突非常敏感，任何被講成是有可能將日本帶向戰爭的政策改變都會遭到民眾反對，還好在面對非民主國家不斷精進攻擊與灰色之類的背景之下，朝野還是有共識的。
面對更加嚴峻的安全周邊環境，无论是执政党或是在野党都认同需要加强守护民主、提振国家威慑的力量，所以朝野的意见差异。
他说，面对更加严峻的周边环境，无论是执政党或者是在野党都认同需要加强守护民主、提升威慑力，所以朝野的意见差异就在于细节项目的认定，对于放宽与调整武器输出的政策松绑是有基本共识。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俊亦都指出， 在野党本来就缺乏明确的安保战略，对于政府基于现实问题的安全政策转变都没办法说服民众公开反提案，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因此只能够以密室磋商等字眼暗示政府别有用心，但是不会影响到放宽限制的既定方向。日本内阁循著扩大安全合作的大方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初前赴菲律宾访问，日非首脑确定启动签署相互准入协定，为两国需要时调动军事力量与携带军事物资等建立了框架。分析家认为，在日本放宽防卫装备出口之后，依托日非长期的安全合作框架，东南亚地区将会更加安全。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表示，对于致力于避免在美中美俄之间选边站的国家而言，日本可以藉由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强化它作为第三个选择的角色，特别是对于印太地区的集体牵制中国威胁方面将会有相当大的帮助。
当日本军工产业可以协助印太战略相当重视的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的时候，就可以减少这些国家被迫在美国。
当日本军工产业可以协助印太战略相当重视的印度和东南亚国家时，将可以减少这些国家被迫在美俄之间选一边，或者被迫使用中国的装备。詹长威认为，当越南、菲律宾的海上觉知能力强化之后，就自然会提高中国在南中国海要罪行灰色地带行动或是军事行动的成本，迫使中国投注更多的资源，将会对中国造成一定的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